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和韩国商讨如何在韩国部署战略资产。法国民众纪念查理周刊遇袭1周年。德国科隆新年除夕庆祝活动中的袭击事件聚焦移民。阿拉伯联盟谴责伊朗介入阿拉伯事务。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发表他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朝鲜半岛相关的消息。一名韩国官员星期一说，首尔和华盛顿正在商讨可在朝鲜半岛部署的其他美国战略资产。一天前，美国一架远程轰炸机飞越韩国，此举显然是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武试验做出的反应。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民士对路透社说，美国和韩国在审慎和密切进行部署其他战略资产的讨论，但他拒绝提供细节。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说，考虑部署的战略资产可能包括目前停泊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次对人民武装力量部的讲话中为据称上星期三进行的氢弹试验辩护，他称此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一公平的行为进行批评。在此几个小时之后，美国一架 B-52 轰炸机飞越韩国。韩国敦促国际社会针对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自2006年以来，这是朝鲜第4次进行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有关美国军机飞越韩国的问题时，呼吁各方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朝鲜在6号宣称成功试验氢弹的重磅消息引起各国舆论哗然，美国的一些主流新闻媒体也随之发表专栏文章，关注朝鲜的动向，并讨论美国的对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就朝鲜核实验发表专栏文章。彭博试点的专栏作家乔什·罗京写文评论称，美国政府没有货真价实的朝鲜政策。罗京说，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只是在等待朝鲜或是其赞助人中国自愿采取有成效的行为。因此，当这种美国被迫关注朝鲜的情况出现时，美国政府能做的只是悲叹。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曾任2005至2007年间6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副团长。他与曾任1994年朝核危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罗伯特·格鲁奇共同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文章，发表他们对朝鲜核爆实验后美国等应采取何种对策的看法。车维德和格鲁奇认为，尽管这次事件给中国带来不快，但不会导致其立刻放弃朝鲜这个盟友，因此美国应继续给北京施加压力。两位作者称，华盛顿方面应该把朝鲜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来设定合作框架。文中提到，早在2005年，一名朝鲜外交人员就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做过如下评述：你们美国之所以攻击阿富汗，是因为他们没有核武器。看看利比亚都发生了些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朝鲜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核武器。车维德和格鲁奇称，朝鲜领导人依然相信，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核武器就能够防止外来袭击。然而，两名专家指出，朝鲜必须要认识到核武器项目的局限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同时美国也务必认识到来自美方的回应是非常有必要的。 罗金在彭博视点的文章中说，对于朝鲜一次次核试验，美国不能也不会采取太多行动。他表示，在经历了观察、批判、谈判等循环后，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回到原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在《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特稿中，车维德和格鲁奇则认为，美国及其盟友韩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如若朝鲜将核武或技术售卖给恐怖组织，这类激进行为则会迫使美国回击，甚至终结这个近70年的共产党政权。尽管事情发生后出现了很多质疑氢弹真假和实验是否成功的声音，但车维德和格鲁奇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验是否成功。他们同时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应把这个问题搁置，推给下一届新政府。两人也列出了一些应对此次朝鲜实验的具体措施，例如美国与联合国都应立即增加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禁止旅行，还有对核项目官员、侵害人权者和网络罪犯提起诉讼，以及惩罚与朝鲜进行商业往来的公司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应该停止接收朝鲜劳工，防止他们为朝鲜国内的核武器项目提供资金。华盛顿邮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则发文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这一事件。文章说，自2006年以来，朝鲜的前三次核试验受到了广泛的国际谴责，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并没有阻止平壤。鲁宾认为，那恰恰就是为什么朝鲜还在继续做出威胁。鲁宾引用一些共和党籍议员的话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导致世界更大范围的轻视美国。他说，除非以及直到美国愿意重建自己的国防，不然朝鲜和其他每一个流氓国家还会继续挑战美国。那就是一个缺乏警察值守的危险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了解欧洲方面的消息，成千上万法国民众星期天在巴黎举行集会，纪念去年一月《查理周刊》和一家犹太超市遭受伊斯兰圣战者枪手袭击一周年。那一次袭击造成了17人丧生。星期天的集会同时纪念去年11月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巴黎几个地点杀死130人的袭击事件。法国在袭击发生后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关闭了3个被认为对穆斯林进行激进思潮煽动的清真寺。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星期天在参加共和广场举行的集会时，为一个纪念袭击遇难者的纪念碑揭了幕。德国官员说，几乎所有涉嫌在科隆新年除夕攻击妇女的嫌疑人都是来自外国。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州的内政部长拉尔夫·耶格星期一说，根据警方报告和目击证人，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是北非移民或来自阿拉伯世界。他说，有19名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其中14人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10人是寻求庇护者，另外9人在2015年9月以后到达德国。科隆的局势高度紧张，500多名妇女说他们受到攻击。据说新年除夕有近1000名男子在科隆主要车站对妇女进行围攻、骚扰和性攻击，许多妇女还被抢走了财物。德国城市科隆星期天发生的几起团伙攻击案中，2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叙利亚人受伤。警方说，一个大约20人的团伙星期天晚间攻击了6名巴勒斯坦人，受害者中2人必须送到医院救治。在那之后不久，另外一个团伙攻击并伤害了1名叙利亚男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谴责他们所说的伊朗对阿拉伯事务的介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阿拉伯联盟星期天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阿勒纳哈扬指责伊朗故意不去保护沙特的外交机构。他说，
我们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停止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停止在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引起分歧和宗派冲突的侵害与挑衅行动。伊朗完全无视阿拉伯国家的情感和关系，支持破坏和恐怖主义，并且煽动暴力，包括干涉阿拉伯事务。伊朗入侵阿联酋岛屿，干涉巴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事务，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
沙特阿拉伯要求召开此次会议，讨论其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的攻击。本月早些时候，沙特处决了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姆尔。在攻击发生的第二天，利雅得同什叶派控制的德黑兰断绝外交关系。沙特一些信奉逊尼派穆斯林的阿拉伯盟友，包括巴林和苏丹，紧随其后同伊朗断交。其他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同伊朗的外交级别，或召回驻德黑兰大使。
这些攻击事件显然反映出伊朗在我们阿拉伯地区采取的政策方式，尤其是伊朗干涉该地区国家的事务，煽动教派冲突，动摇区域安全以及稳定等等。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召集阿盟外长在开罗开会，要求采取强有力和明确的共同立场，呼吁伊朗停止在阿拉伯国家事务中各种形式的干涉活动。在阿盟星期天声明的前一天，海湾合作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海湾合作委员会由沙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和阿联酋组成，他们批评伊朗干涉沙特和区域内的内部事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报道。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力图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其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四年的工作重点定立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许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军的一些薄弱环节，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们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基地。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南中国海活动，所以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活动，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
理查森上将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一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说的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的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在他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让基层指挥官们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他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1月8号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七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发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今年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努力表达了愿景，其中包括合作应对南中国海日益增强的安全挑战。日本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防卫大臣中谷元计划上半年访问马尼拉，推动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向菲律宾提供适合海上侦察和海洋执法的装备和设施。安倍首相去年十一月访问马尼拉时，与阿基诺总统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意向书。两位领导人称，日本和菲律宾在各自的周边海域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此外，日本天皇明仁也计划今年访问菲律宾，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共同的安全挑战将菲律宾和日本长期的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启了与日本的战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讨论。
马尼拉当局无力抗衡力量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寻求加强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力量，应对资源雄厚、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东京方面已经表示会予以协助，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型海警船。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日本的这项努力将有利于马尼拉当局保护国家海权和渔民的安全。
Actually, we're very grateful to Japan because their focus is on building our.
我们很感谢日本，因为他们注重帮助我们建立海岸警卫队力量。执法是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矿物资源不受侵略。
Our mineral resources, offshore.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目前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运载食品、药品和毯子等救援物资的车队星期一启程，向叙利亚三个被围困的城镇。亲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对城镇的围困，使当地居民面临饿死的危险。这次救援车队行动由国际红十字会、叙利亚红新月会以及联合国共同组织。上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同意让救援车队通过。在三个被围困的城镇的平民，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和反对他的各个武装团体之间近五年来的战斗而备受苦难。为这三个城镇提供救援，不能根本改变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大局。联合国表示，叙利亚有1350万人需要援助。叙利亚冲突起于2011年3月，目前已经导致25万多人死亡。巴基斯坦星期一主持举行恢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会谈，这四方还包括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外交事务顾问阿奇兹在会谈前说，和解过程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以说服塔利班不再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加尼也表示，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的各方代表将讨论阿富汗和谈的路线图。巴基斯坦据信对塔利班具有影响力，但与阿富汗的关系最近几个月来一直紧张，两国长时间以来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塔利班以及其他在两国间疏于防卫的边界附近活动的叛乱分子。塔利班领导人被广泛认为藏身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其中包括吉达和白沙瓦。一些地区分析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对于阿富汗和平进程会相当重要。中国股市在上星期五小幅回升以后，星期一再度大幅下跌。亚洲其他股市因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下滑。上证综指继上星期狂跌10%以后，星期一收盘时下跌5.3%。中国股市上星期因暴跌而两度停止交易。香港股市星期一下挫2.8%，悉尼股市下跌1.2%，首尔股市下滑1.2%，菲律宾股市跌落4.4%。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和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8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适得其反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等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堂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据报道，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已经正式决定收购好莱坞的传奇影业，并将称其为最大的股东。万达进军好莱坞，再次令人关注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有人认为万达的收购是对双方的双赢，但也有人担心好莱坞可能会为在中国捞钱而出卖自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报道说，万达与传奇影业有关控股权的谈判已经完成，协议也已经签署，相关消息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公布。这场交易将会使得传奇影业的估值提升到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业界专家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笔交易对万达和传奇影业都是双赢。南加州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
有了万达在后面支撑，会提供你信任度和资金，主要是获得资金来制作电影。第二，青岛发展基地会是很好的拍摄基地。另外，万达还涉及电子商务和网络播客业务，所以你也有了发行的资源。现在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很难进入发行系统，主要是通过环球影业，先前是华纳兄弟公司，现在他们有了中国的发行，而且这也让他们更容易与中国公司合作，一起拍摄电影，绕过中国电影的配额制度。
罗森说，从万达的角度来说，万达也因此在好莱坞电影制作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同时万达也可以凭借传奇影业出品的影片，让万达影城和 AMC 影院更加的红火。传奇影业成立于2000年，是好莱坞的一家中型制片公司，倾向于制作大预算以特殊效果为主的电影。该公司曾出品《蝙蝠侠》《黑暗骑士》等大量的高票房电影，另外还参与出品《侏罗纪世界》和《盗梦空间》等等。万达与传奇影业的协议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影响好莱坞的担忧，尤其是万达公司拥有人王健林与中国高层的关系。但是罗森认为，这笔交易对推进中国的价值观或是软实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A lot of the Hollywood studios are already putting China content in their films in relatively small.
很多好莱坞制作公司现在都在电影里加入中国元素，不过这是相当小的范围。美化中国，至少是不让中国看起来很糟糕，一般是让中国看起来不错。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马特·戴蒙的电影《火星救援》，但是他们也得考虑国际市场，因此他们不会过分的渲染中国的东西，以免让人感觉他们在讨好中国。
为了中国市场，好莱坞的一些影片确实为中国做出了改变，很多大片都增加了中国元素，比如在电影《2012》当中，中国被委以重任，快速建造方舟。其他电影如《钢铁侠三》和《变形金刚四》都吸纳了中国演员参演。罗森提到，中国主题的电影目前不会有国际市场，新的万达传奇影业应该不会制作这类的电影。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张，美国人担心好莱坞会为了市场份额不得不出卖自己，讨好中国。自2009年以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的比例由43.5%上升到51.5%，尤其是当2012年之后，好莱坞电影进口配额由每年的20部变成34部。有专家预测，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有可能在2017年超越美国。美国国会10月28号专门就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好莱坞的影响进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有学者指出，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在制作电影时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塑造过于正面的中国形象。有美国议员甚至担心，好莱坞拍电影也要看中国的脸色。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说，
The day is gone.When Hollywood is going to make a movie.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迪士尼、索尼和米高梅公司都曾经因制作《达赖喇嘛的一生》、《七年在西藏》和《红角落》等批评北京政府的影片而被禁止进入中国。美国之音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大学生在2014年春天因为反对人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与中国签署服贸协议而掀起太阳花学运。这个学运影响了当年年底县市长地方选举的结果，使国民党丢掉执政版图上的大片地区。台湾社会也对马政府与中国经济连接过密与两岸的政策发出了警讯。许多专家认为，经济议题是驱动这次台湾总统选举的核心，选后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台湾各个针对总统大选的民调显示，2016年的总统选举受访者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台湾指标12月底发布的民调显示，72.5% 的受访者认为提振经济是新总统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选前两周发布的民调中，经济发展也被受访者列为新总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自2011年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快速增长，却在2014年引爆太阳花学运，大批学生和年轻人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产生疑虑，也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造成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政府学系教授郑敦仁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指出，台湾人民认为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两岸政策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政策也造成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也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会在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设想是如果两岸能在经济领域中有良好的经济整合，或许台湾的安全应该可以得到强化，这两者应该相互并行，并且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面临的外交孤立与经济边缘化的问题。
同时担任台湾民主期刊主编的郑敦仁说，马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开始似乎奏效，但许多人回过头来却发现这个所谓的经济红利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也造成台湾对中国经济更大的依赖。郑敦仁说，尽管有台湾中研院、英国学者和台大的调查研究指出，台湾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对台湾本身有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也依然蓬勃发展。不过，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贵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台湾人认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只是造福一些大企业和财团，80%以上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另外有1/3的人对他们的就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感到担忧。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齐凯利说，马英九政府的经济策略是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挂钩，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台湾应该可以搭顺风车获利，不过这个策略却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效果。
经济利益只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人，扩散效益非常有限。即便是允许中国旅游团到台湾观光的政策，我很惊讶它的影响竟然也十分有限，它只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特定的酒店集团。
齐凯利表示，马政府任内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前途的茫然焦虑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虽然这对执政党的候选人极为不利，但无论是谁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也一样必须面对这个挑战。他还说，加入 TPP 是台湾的选择之一。 齐凯利以美国进口牛肉为例说，这个问题在台湾引发大规模抗争，但从食用相同牛肉的美国来看，这就成为台湾在贸易保护主义下对美国所设的贸易障碍。因此，如果台湾要加入 TPP， 台湾下一任总统势必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如何让台湾脱离经济上的困境，民调领先的蔡英文说，台湾一向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在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红色供应链的冲击下，必须做全盘的调整。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将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重新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国民党的朱立伦则主张强化台湾与红色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合作发展，推动加入 RCEP 和 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他说，台湾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相互合作，可以扩大市场，不一定要相互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收回到美国，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发表他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人对于他过去七年的政绩看法不一，并将在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出现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六，奥巴马总统向人们透露了他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的一些内容。
美国企业连续七十个月创造就业，总共创造了1400万个新的工作。我们在清洁能源方面进行了历史性投资，让美国走向低碳未来。我们又把1700多万美国人纳入医保体系。
我们真正需要听到的是奥巴马要如何为创造力以及美国人的干劲松绑。作为共和党人，我们希望赋予我们伟大的人民和国家能力，使他们参与竞争。
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但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根据预测做出批评。
总统要谈论未来，要描绘一幅虚幻不实的美丽前景。我们希望从总统那里听到的是击败伊斯兰国的切实方案。
奥巴马会谈论未来，他将非常乐观，并主张采取积极的行动。
在草拟星期二的国情咨文演说期间，麦克多诺一直在总统身边。
总统不想提出一连串政策建议，使这次国情咨文成为老生常谈的政策演说，因为我们今年这一年会有很多政策要讨论。总统希望摆脱因循守旧的做法，去展望这个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所要经历的挑战。
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哈利将代表共和党人对国情咨文作出回应。哈利是印度裔美国人，是共和党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很多人预计他有可能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尽管美国是相对年轻的国家，不过呢，地方政府也还是积累下来了几亿份的纸质官方文件。这些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地契、法庭记录等等，很多是无法替代的文件，如今堆在数以千计的郡法院潮湿的地下室或漏风的阁楼里，渐渐发霉而无人问津。美国之音记者奥斯本最近发现，一个平常人想不到的合作伙伴正在联手发掘和拯救这些历史记录。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塔罗尔·罗伯茨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位文献保管人不仅在努力恢复200多年的州政府官方记录，并把它们数字化，还帮助田纳西州的95个郡保管缺乏妥善维护的文献。
我们在整理这些历史文件，把它们保存下来，尽可能把它们稳定下来。对任何我们希望保存下来留给后人的文件，我们都提供帮助。
为了完成重任，田纳西州在2500公里外的犹他州找到了一个平常人想不到的伙伴。总部在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俗称的摩门教会。 摩门教的加普检索档案中心保存着世界上最多的族谱史料。监督员雷蒙·奈斯比特说，档案中心目前存有大约200亿份记录，每天新增100万份记录。有些记录是由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收集的，另一些来自公立与民间的合作伙伴。所有记录都可免费公开查阅。
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我们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帮助他们查询他们的祖先，有数字化资料，也有微缩胶卷。
摩门教会出于宗教原因搜集这些记录，其使用方式引起过争议。不过，档案中心的负责人坚持说，这些档案涉及摩门教义的核心信条。发言人保罗·纳奥塔说，家庭是关键。
我们相信这些家庭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他们的本质是永恒的。我们真的还会再次见到我们心爱的人，所以能够知道我们是站在哪些先辈的肩膀之上，并且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传承给后人，这会使家庭更加牢固，并建立起那些纽带。
摩门教会努力把档案数字化，通过专门设计的应用软件，很多记录在任何地方都可上网获取。奈斯比特说，数字化是培养年轻人兴趣的关键。
它不仅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还连接着子孙后代。
对电脑技术不熟的人，教会在世界各地维持了4800多个族谱中心，人们可以通过当地义工得到免费帮助。奈斯比特说，帮助他人找到过去的家谱和现在的家人，这本身就是回报。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人们因为内心的喜悦而喊出声或者流下泪，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过去，看到了自己的祖先。
祖先与田纳西有联系的人很快就有更多的欢庆理由了。经过摩门教志愿者在孟菲斯地区的9年努力，田纳西州这处人口最多郡的文献记录的修复和数字化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美国之音奥斯本孟菲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之间关于捕捞金枪鱼的协议濒临破产，因为美国渔船不再执行有关付费捕鱼天数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美国停止支付捕鱼费，使一些太平洋岛国的2017年预算面临严重的问题。对于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小国来说，这笔收入对他们的经济举足轻重。詹姆斯·莫维克是太平洋岛国鱼类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机构负责南太平洋金枪鱼协议的执行。他说，
美方的做法当然对这些国家造成不便，但更严重的是恐怕还会演变成危机。
美国金枪鱼捕捞协会的负责人哈尔曼解释说，协会成员愿意为今年一年的捕鱼权支付4000万美元，远远低于捕鱼协议中规定的8900万美元。他说，
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是收不上这么多钱来。捕鱼的船现在很多都已经濒临破产，渔船也越来越少。
美方希望把37艘围网渔船的捕鱼天数从5700天减少2000天，因为金枪鱼的价格现在已经跌到一吨卖不到1000美元，而且捕捞到的金枪鱼多到破了纪录。美国渔船捕捞的热带金枪鱼在年产150亿美元的金枪鱼罐头行业占有很大比重。或许美国捕捞协会和太平洋岛国都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除1988年生效的捕鱼协议，只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重大修订。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有的协议和安排长久来说恐怕难以为继，各方需要考虑一个新的捕鱼框架以及环保合作。美国捕捞协会的成员们前不久还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原因是太平洋岛国之一基里巴斯在2014年开始禁止除中国和台湾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在他们的领海内捕鱼。基里巴斯虽然只是一个拥有10万民众的岛国，但是他们控制着区域内最优越的打捞金枪鱼的水域。新西兰等国认为捕捞协议应该从按天支付费用改为依照捕捞到的数量而定，但是太平洋岛国不希望这样。环保人士也希望协议的内容能够有一些改动，他们希望的是相关的条例能够更好地保护意外捕获的鲨鱼和一些小的金枪鱼。 霍兹瓦尔是美国绿色和平基金会海洋事务的负责人，他说
假如美国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支付挂着美国国旗的捕鱼船的话，那么我们非常想要看到美国在保育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霍兹瓦尔说，美国的捕鱼船在太平洋岛屿作业比其他国家的船在那里作业对当地更为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以及对美国捕鱼船只的行为规范都更为严格。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还在同太平洋岛国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刚刚收到的最新报道。台湾大选已经进入倒数第五天，薪资过低是这次大选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发自台北的报道。
刚到台北，走在街头采访路人时就已经发觉，薪资成为这次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月2号，台湾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举行最后一次电视辩论前夕，刘小姐在台北街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便提到了这个问题。她说
我觉得对于那种非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收入，或者是真的很害
臊。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刘小姐承认自己在收入上并不能代表一般的台北年轻人，尤其是刚踏出校园的大专毕业生。问及原因，他说一方面这里面有教育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当初提出的 22K 的政策导致年轻人至今普遍低薪。所谓 22K 方案或者 22K 政策，正式说法是大专毕业生至职场实习方案。该方案是台北教育部在2009年4月到2011年9月之间分两个阶段实施的补助方案。根据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解释，这个方案是由台湾的教育部大专院校与行政院的劳工委员会合作，协助近三年大专毕业生进入职场实习，由政府提供每个毕业生每个月22,000台币薪资。此外呢，加上劳健保辅导他们进入学校和建教合作的职业企业职场实习工作，为期一年，总共提供30,000多个名额。国立台湾大学的辛炳龙教授是劳工问题专家，他解释了当时这个 22K 的背景以及何以成为一个不良效应。他对美国之音说，
听说他说市场行情大概是大学毕业生的初任薪大概是23,000-24,000，他说经济不好，所以非常贴近市场薪资的一个，可是让外界尤其是企业界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行情，就是全新的补助，所以就以补助20,000，还是就是金融人大概都给他20,000，但有些企业是加码的，但大部分都是20,000，所以这就造成了所谓的22K 效应。
低薪成为困扰台湾人，尤其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才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各政党在大选期间进行较量的一个议题。在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中，各候选人都抛出如何解决低薪的政见，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方面提供的对策，令这个社会问题成为一个鸡与蛋议题。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主张通过调薪以期带动消费，最终达到创造就业、刺激增长的效果。他提出在四年任期内将最低的薪资从每月20,800新台币提高到30,000的政见。他还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迈克尔·斯宾塞等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2014年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议长贝纳发表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加薪有助经济成长的政策建议作为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政见的理论基础。而民进党方面则主张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经由经济规律来带动薪资的上涨。台湾大学的劳工问题学者辛炳龙将两党的政见做出这样的概括，说关于台湾的低薪问题，认为可以解决方案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产业分配，另外一个层面呢则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把底做大。分配呢是这个 关于台湾的低薪问题，认为可以解决的方法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产业结构，一个是分配。因为产业结构是把底做大，分配呢是百分比的问题。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一名韩国官员星期一说，美国和韩国正在讨论可能在朝鲜半岛部署其他美国战略资产。一天前，美国一架远程轰炸机飞越韩国，显然是对朝鲜最近进行核武试验做出的反应。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对路透社说，美国和韩国在审慎和密切地进行部署其他战略资产的讨论，但是他没有提供细节。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考虑部署的战略资产可能包括目前停泊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成千上万法国民众星期天在巴黎集会，纪念去年1月查理周刊和一家犹太超市遭受伊斯兰圣战者枪手袭击一周年，袭击造成了17人丧生。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巴黎市长参加了集会。德国官员说，几乎所有涉嫌在科隆新年除夕攻击妇女的嫌疑人都来自外国。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星期一说，根据警方的报告和目击证人，所有迹象都表明犯罪嫌疑人是北非移民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他说，有19名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其中14人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10人是寻求庇护者，其中9人是2015年9月以后抵达德国的。在阿拉伯联盟星期天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阿联酋外长指责伊朗故意不保护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机构。这次会议应沙特阿拉伯的要求召开，讨论沙特阿拉伯驻德黑兰大使馆所遭受攻击。本月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处决了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穆尔。攻击发生第二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他的一些盟友或者和伊朗断交，或者降低了同伊朗的外交级别。运载食品、药品和毯子的车队星期启程向叙利亚三个被围困的城镇。亲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对城镇的围困导致当地居民面临饿死。上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同意让救援车队通过。巴基斯坦星期主持恢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会谈，包括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总理的外交事务顾问在会谈前说，和解进程主要目标是创造条件，让塔利班坐到谈判桌前，为其提供一些鼓励，说服他不再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中国股市在上星期五小幅回升后，星期再度大幅下跌。亚洲其他股市因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下滑。香港股市星期一下挫 2.8%， 悉尼股市下跌 1.2%， 首尔股市下跌 1.2%， 菲律宾下滑 4.4%。 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政府计划削减在未来十年用于国际空间站的开支。国际空间站自从1998年发射升空以来，预算大半来自美国。英国摇滚乐的名人鲍伊去世，上星期五，这位歌坛名人度过了69岁生日，并且发布了他的第25个歌曲集。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去世。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